信，一面呢他就开始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最基本的功课，那么就是祷告的功课。那么这个是当一个生命在幼嫩阶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那么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再进一步，因为保罗他不光说他是母亲，而且接着就是他是父亲。那么讲到父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就是这个生命长大不只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那么这就说到另外一个生命的特点，那么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效法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儿女对父亲，或者这样说，这个许多时候儿女长大了，他事实上因为他效法他的父亲，所以那个生命自自然然的，他里面就有一个要求，他里面就有一个愿望，愿意和他父亲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应该效法神，为什么呢？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如果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就没有办法效法他。那这里说到效法神，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你如果有父亲的生命，你就能像他，你就能效法他。所以做儿女的，特别在一个家庭长大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很明显的，他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像他父亲一样。所以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一个儿女如果他真的蒙了，他如果蒙了，他是蒙爱的，那么很自然的他能效法。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效法创造我们的神，那是不可能。我们两个中，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像他。而且那个生命很自然的表现呢，就是能像他。那现在我们有了这节圣经，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段，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么第二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很有意思，这个第十一节啊，你看啊，这里讲的做父亲，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你注意啊，这句话和前面做母亲是相对的。前面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这孩子需要母亲的奶，他需要恩典才能活，他凭着自己他不能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但是讲到做父亲的时候呢，我们注意这个上下文，我们注意这个保罗怎么用他这句话。那么在第十一节以前呢，你看他有第十节，所以第十一节是接着第十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父亲怎样带自己的儿女。那么你看哈，不错，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当然有劝勉，所以你看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但是我们这样劝勉，这样安慰，这样嘱咐，那是什么呢？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那个对待呢，是因为他，因为保罗和希拉，保罗和希拉和提摩太，他们都像什么？都像父亲一样。但是呢，我们如果读第十节，我们就清楚了。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那这句话太大了，你明白吗？为什么讲到父亲的时候要说到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那这句话他不只是在神面前说的，他说有你们做见证，所以你们有谁能够说他不是这样？今天有神也不能，连神也不能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父亲留下一个脚踪的，那么这个儿女呢，特别是那个，因为那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所以他总是踩在父亲的脚踪上面。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当保罗他用以父亲来对待他们，来劝勉他们，来安慰他们，来嘱咐他们，那事实上呢，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留下了个脚踪，所以呢，现在保罗能够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保罗所以能够是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因为这是基督，意思就是说这是基督的表现。所以呢，你看见保罗因着效法基督，所以他自己就留下了那个行踪，那么然后呢，这个儿女很自然的就走在这个父亲的行踪上。所以这就是父亲的教导，父亲给儿女最大的教导还不光是言教，最重要的是身教。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做父亲的在儿女的眼光中他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儿女好像他有的时候不大懂，其实呢，他不是听父亲怎么说，他要看父亲怎么做。所以许多时候他佩服父亲，父亲这样做他也这样做，父亲这样说他也这样说。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这个保罗是怎么帮助他们的。保罗帮助他们就是给他们，就是说留给他们一些的脚踪。那这个脚踪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脚踪呢是的的确确是这个脚踪是不光是活在人面前，而可以活在神面前，因为你有你们做见证，还有呢也有神做见证。所以当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呢，他一再的是以父亲的口吻，那么劝勉他们，安慰他们，然后呢然后呢也这个嘱咐他们。那么他所以能够嘱咐，因为他有榜样做他的锚，做他的支援。他不是他那么他怎安慰他们也好，劝勉他们也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保罗呢，他自己或者不光保罗，包括保罗的同工们，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那我看今天我们恐怕很少人能这样说，因为我们经不起，我们经不起弟兄们的见证，大家都在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但是我们晓得在这里，如果你要帮助神的儿女长大的话，那不在乎我们会讲多少篇的道，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而且呢有为父的榜样，这个榜样不是光叫儿女顺服，是叫儿女佩服。那因着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非常佩服保罗的缘故，所以你看保罗的话就有分量了，保罗的劝勉有分量，保罗的安慰有分量，保罗的嘱咐也有分量。所以下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前书后书里面，你看保罗怎么嘱咐他们，保罗怎么安慰他们，保罗呢怎么劝勉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当保罗劝勉安慰来嘱咐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没有讲很多的道，因为这不是道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看见因为保罗很明显的给他们一个榜样，很明显的留下了一个脚踪，所以这些人可以来效法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儿女能够长大，就是父母能给他们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叫他们羡慕，他们愿意像父母一样，他们愿意走在这个父母的脚踪。 我还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一直喜欢喝酒，而且总是喜欢到外面去买酒，但他不让他孩子知道。可是呢，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儿子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当爸爸往前面走，他总是喜欢找他爸爸的脚踪，然后呢，最后找到他爸爸，他就很得意，他终于找到他爸爸了。那么有一天，他这个爸爸又要去喝酒了，他知道他儿子有个习惯，喜欢跟着他的脚踪往前走的，他忽然醒过来，他说：“我不能再喝酒了，我喂给他的药，我不能再喝酒。”因为你看见到时候他会跟着这个脚踪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的一个孩子能够长大，除了是母亲的乳养之外，那更重要的是父亲的教导。那父亲的教导不是教授的教导，父亲的教导不是老师的教导，父亲的教导他父亲自己，他所以能够教导，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后盾。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保罗说要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儿女一样，然后要怎么样，有个目的的。所以第12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无论保罗怎么教导，他有个目标的，那个目标就是叫他们走路走得好。这个形式在原文就是走路啊，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以后，如果我们走得好，那么我们形式就行得好。不过呢，我们的形式，我们的走路有一个标准，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怎么帮助他做基督徒？那第一，我们要帮助他走路，我们要帮他走得好，我们要叫他形式行得好。那么怎么行事行得好呢？这里有一个标准，这里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么大家还记得这句话特别对外邦人说的，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哥罗西的人说，那哥罗西的人他们本来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然后呢被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对外邦人来讲这句话是非常贴切的。从前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现在呢就迁到爱子的国里。那同样的，这是保罗的习惯，保罗对于外邦人他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本来是怎样的，本来他们是在偶像底下，现在他们离弃偶像要归向神。那么他们呢是脱离了黑暗进入了光明，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的形式不能再像从前外邦人一样，不能像外邦人一样，现在你要对得起，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这位神呢是呼召我们做什么？呼召你们第一进入他爱子的国里，第二呢要得他的荣耀，他把他荣耀给我们。那这个特别是指着偶像，对和偶像的丑陋是相对的。你如果读到希腊的神话的时候，你看见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充满羞耻的，但是神要呼召这些人从羞耻的光景里面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你看他说要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保罗的教导底下，所以教导是需要的，不过这里的教导不是系统的教导，这里的教导是叫我们怎么行事，叫我们怎么做人，叫我们向着别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叫做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呢，那就像保罗一样，这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是怎么对得起呢？因为保罗他第一他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无可指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种的光景就是在神爱子国里面的光景，这个荣耀乃是神的荣耀。所以当神的荣耀从保罗身上彰显出去的时候，那么你看保罗可以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无公义无可指责，你们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所以当保罗做父亲的时候，很明显是启发这个 这些婴儿、这些婴孩里面那个效法的生命，他本能里面就是佩服父亲的，本能里面就是佩服父亲的，他希望像父亲一样的英武。他父亲像父亲力量那么力气那么大，因为当他观察了，他发现说许多时候他父亲力气比他大多，他父亲可以一个手把一个桌子就拿起来，他自己一个桌腿都拿不动。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底下，无形之中在儿女的眼光中，父亲好像英雄一样，所以他愿意长大了像父亲，他愿意像，所以一举一动他里面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呢，就是能够走在父亲的脚踪里面。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生命的一个表现，这也是生命的一个渴慕。所以基督徒刚开始出生的生命，不光而且呢也是效法的生命。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保罗怎么在这两封书信里面怎么安慰，怎么劝勉，然后怎么祝福。那首先我再说，在这个安慰劝勉嘱咐里面，你发现呢保罗没有用长篇大论，没有，他就是嘱咐他，就是劝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四章，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所以你看这个教训呢，不是让他们懂得，不是，受了我们的教训，你们知道应该怎么样行。所以对于保罗，对于这个出生的婴孩来说，最重要他们怎么走路，然后呢可以讨神的喜欢，前面是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么现在呢告诉我们说要讨神的喜悦，要讨神的喜悦。那么然后呢第二节就接着告诉我们到底保罗怎么教训。所以保罗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然后下面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么大家注意啊，当保罗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在帖前讲，他在罗马书也讲，在以弗所书也讲，讲到罗马书的时候，讲到奉献的时候，就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旨意是单数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只有一个，我们普通我们所说的旨意乃是在那个一个旨意底下，那是包罗万有的旨意。所以当这个罗马书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是特别对一个奉献的人讲。但是呢不要忘记，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婴孩还小，那么到了以弗所，你看教会成熟的时候，那就讲了旨意的奥秘，就讲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今天呢婴孩还小，我们不能，我们还是要讲神的旨意，我们还是有教训，不过这个教训的目的是叫他行，叫他怎么过日子，叫他怎么行。那这个是当一个婴孩经过，当一个生命在幼嫩阶段的时候，我们所应该给的帮助。所以你看呢，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只能救助这个提摩太，就只能救助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生命的程度来帮助他。所以在这里讲的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现在他不讲个抽象的东西，神的旨意很抽象。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要用很简单的，所以现在做父亲的就要用很简单的话告诉什么叫神的旨意，因为他还小，所以他没有那个抽象的观念，没有笼统的观念。到了以弗所说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不懂的缘故，所以你只能一样一样的解释给他，你把他拼出来，你把他讲清楚什么叫神的旨意。那等到呢你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等到后来他明白了，也顺服了这是神的旨意以后，然后呢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经历，所以回过头他就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他不是先想神的旨意的内这个整个的内容，不是，因为这个是很抽象的。但是呢他现在保罗就是一五一十的讲给他们什么叫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们想明白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就叫你们成为圣洁。 什么时候你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很简单，现在他就一五一十的点给他们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教训不是系统的教训，这个不像，这个一点都不像这个什么，一点都不像这个罗马书一样。罗马书你看第一章到第八章是非常有系统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够不到，这个生命根本听不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只能用他懂得的话。那么因为很简单的缘故，所以你看你要把它讲得很清楚，然后呢他就明白过来了啊。比方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什么叫圣洁？什么叫成圣？那很简单，如果今天我们讲成圣的话，我们可以讲得很高，我们可以讲到灵魂体全然成圣。这其实事实上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那是个很高很高的目标，没有错。但是保罗知道他们的程度，所以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讲到圣洁呢，最重要的是下面什么？远避淫行。但是远避淫行可能还是听不懂，所以下面怎么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嘛，让我告诉你，你只要用圣洁和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就叫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方法和在少年期方法不一样，和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信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是一点一点的教导他啊。那所以我想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可能误会。所以现在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就知道，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就明白过来了，哦，原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现在我也许神的旨意不可能实行所有神的旨意，但起码神的旨意有一项要我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他别的不会，但是起码他可以靠着圣灵能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叫身体不受玷污，叫身体不受污染。那么他不光是圣洁来守住，而用尊贵来守住。这个器皿在神面前是个尊贵的器皿，不光是圣洁的器皿。所以这个就指着我们身体来说的，因为身体最具体的，对于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具体，尤其他们没有信主以前，因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就是照人堕落的那个形象来创造的。那么难怪他们更是放纵，更是随着狂风来撒种的。所以现在他们蒙恩得救以后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如果说你是离弃偶像归向神，那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什么时候你用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你这样行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呢，保罗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这里有没有长篇大道？没有。有没有讲因信成圣？简单那个道理不在这里，道理你要到别的地方去。比方说保罗写罗马书，那个时候你要听那个道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这些道这些教训是为着实行的，不是为着知识的。所以不是叫他头越来越大，乃是叫他实在他有一个生活，那个生命一定有个生活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保罗这样做乃是启发他里面已经有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本来一个那个生命，第一是效是依靠的生命，第二它就是效法的生命。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效法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效法的生命就是希望像什么？像神一样。效法的生命就是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悦。那因为儿子跟父亲中间不光是效法，也有交通的关系，所以呢他很自然的要讨神的喜悦。那么很自然的在父亲面前他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他一面要效法，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他要学一个基本的功课，那就是说当你生下来的时候， 那弟兄姊妹，所有人生下来，没有人自己选择他要生下来的，所有人生下来都是父亲的子女。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婴孩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原因我们存在这个地上，那这根本就是父的旨意。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特点，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就基本上已经定了型。那个定的型就是说，他所以存在在今天，他来到这个世界根本不是他自己选择，有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你什么事都可以选，就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换一句话说，你所以在这，你所以存在，那是父的旨意。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背后一个更大的奥秘。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父。那既然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特点，我们的一生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我们都应该讨神的喜悦，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祷告说，父啊，但愿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个是生命里面的本能，这个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说，父啊，但愿照着你自己的意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效法的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和我们讲起这个神的旨意，叫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不光如此，而且叫我们能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他荣耀的神。那不要忘记，儿子都是像父亲的，所以现在儿子的一举一动呢，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我还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因为在巴西啊，很多的中国人，也很多日本人，其实日本人比中国人多，所以巴西人只知道日本人，不大知道中国人。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开车会犯错的，那么一犯错了呢，常常这个对方就叫起来，很生气啊。他说叫起来，他就大叫的，就叫日本人呐、啊，你怎么没有眼睛？比方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很难过，我替日本人觉得委屈。那原因在哪里？其实我是中国人的，错是我的错，但是问题在哪里？那我叫日本人受羞辱，原因在哪里？因为太像他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子，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出去，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帮助神的儿女？我们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行事要对得起，要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现在不是你们的神照着堕落人的形象来造的，不是，是我们这些人是照着荣耀的神来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举一动要对得起，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觉得这个，所以你看保罗教导他们，就是告他们说，就是教训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讨神的喜悦有方法的，你要怎样行才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保罗就告诉他们怎样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婴孩的阶段或者说生命幼嫩的阶段需要教导的，知道帮助他怎么，他不会做，怎么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那么然后呢，你需要教，你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所以这个教训的结果是知道什么呢？知道怎样行，怎样行什么呢？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知识都是这一类的知识，和生命成长有关系的知识，这个和罗马书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我们带领年轻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给他太多先期的知识，因为不要给他太多先期知识。今天我们所给的就是在他生命程度所能够明白的，所能够领受的啊。所以我想很清楚，就是说简单的来说，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而这个 这个儿子的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说父，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父，我看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从主的身上你就看见我们的主自己，他那个生命就是个效法的生命，因此这个缘故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看见父怎么做他自己也怎么做。想想看，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所有的树林都他创造的，但是等到约瑟要教他，要教主耶稣，他当我们的主和约瑟做木匠的时候，你看见他现在是人子，他做就是神子来说，所有的树林都他创造的，但就做人子来说，弟兄姊妹，他要做一个凳子，他要做一个椅子，他要看约瑟怎么做他才怎么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看见那个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儿子的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儿子的生命乃是他总是一心一意要讨神的喜悦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当你仔细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很自然的就带他们，就很明显讲到什么，讲到神的旨意。那么不止在第四章讲神的旨意，第五章也讲，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五章也讲，第五章第十三节啊、不是啊、不是第五章，不是第五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开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门徒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不明白什么叫旨意，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熟悉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告诉他，圣洁，成为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你就告诉第二点、第三点是神的旨意。那么等到他这些都顺服了、都做了以后，那现在他开始对神的旨意有概念，所以是刚好倒过来的。等到这个少年阶段的时候，你讲神的旨意他就明白了。但是问题要记得，他所以能明白，就是因为当他经过出生的阶段、新生的阶段，你看见他已经对神的旨意有经历了。所以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没有概念，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没有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从经历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第一很清楚，保罗告诉他们说，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么读到十六节的时候，你看要常常喜乐，那么起头这只是命令，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嘱咐，这是教训，这是叮咛，这是叮咛，要也是安慰，要常常喜乐。你看见这就是保罗很简单的话。然后呢，不住的祷告，那这个不是定时的祷告，这乃是指的随时随地能够依靠我们的主。那不光如此，凡事谢恩，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我们都能说感谢，心里永远存着感谢的心。那么起头当你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保罗要我们做的？那现在刚刚蒙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用大的名词，但是我们应该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然后下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了，现在懂了，你们如果常常喜乐，这就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这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你抱怨了，你就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你不是不住的祷告，你懒惰了，那这个就没有实行神的旨意。 还有有的时候主说你要常常喜乐，我说你要常常喜乐，那不要忘记保罗在监狱里面，你记得吗？就在写信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说你们要喜乐，我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里面的生命啊，要求我们不论在逆境在顺境，我们都能够喜乐。什么时候我们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们就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讨神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做儿子的不要讨父亲的喜欢。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当你看当你看讲到这个加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了，你看保罗把他这关于神的旨意，他一样一样把它列出来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么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如果你要效法神，做蒙如同蒙爱的儿女，那弟兄姊妹，如果神说要喜乐，我们也应当喜乐，神说不住的祷告，我们也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么这样怎么样？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效法的人，这样的话你看你就活出那个效法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保罗对于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给他们的帮助就是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叮咛他们，那么而且是每一个人，所以这样的话，那么让他们能做一个遵行神，让他们能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经过一个阶段，他们用尊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很明显就告诉他们就学会了，从经历里面他们是这样做是神的旨意，那样做是神的旨意，所以慢慢的他就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旨意，当我们成熟的时候，当我们长大的时候，那么神的旨意给我们几个原则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刚好是经过最幼嫩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让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觉得一个出蒙恩的基督徒，你最少要教导他两个基本的功课，一个是祷告，第二个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些最基本的功课。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功课怎么学的？具体上这个幼嫩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帮助他能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一定一条路在哪里的？所以你一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我想我们读了这些我们会明白，其实关于神的旨意严格说来哈，其实不止那么多。我们看看严格说来第五章啊，你从十六节最少可以退到十五节，这个也是神的旨意。你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你看这就是神的旨意，然后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不光如此，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那些神的旨意把它列举出来。那当然这个都是根据神的话，把它列举出来以后，那么很自然的大家就会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用英文所说 spell it out， 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懂 Paul 是怎么这个听不懂 Paul PAUL，所以你就要把它拼出来 PAUL，那对方就清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幼嫩的阶段，在生命幼嫩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功课是不能够缺少的啊。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保罗怎么教他们，保罗只教他们这么多，只要总是叫他们你们要怎样行事。你们要怎样行才可以讨神的喜悦？你们要怎样行才对得起神？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无论在哪里，那么当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开始喜乐。比方说，许多时候他不能喜乐，但是主的话来了，要常常喜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说："神呐，我不能喜乐，但是因着你的话，我喜乐了。"这就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不住的祷告也是这样，凡事谢恩也是这样。那许多时候我们说："哇，这今天天气真糟糕。"这就不是凡事谢恩了。凡事谢恩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是最好的天气，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对我们都是艳阳天。这叫什么？这叫凡事谢恩。这不是阿 Q 精神呐、啊！你知道说，基督徒所以能够凡事谢恩。是顺服的神旨意的结果，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我不能不顺服，所以我凡事要谢恩，这不是阿 Q， 你看见吗？那么，因着神的旨意，所以我要常常喜乐；因着神的旨意，我不能常常皱眉头，我要不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知道有多影响，也不知道这个影响这个年少年影响这个这个就刚刚出信的基督徒，不知道有多大的有不知道给他们多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基本的功，一定要学。但是你看今天我们的难处，不是难处是什么呢？难处就是我们很少教导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给他们很多的教导，很有系统的教导，那些教导好不好？很好。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等到他们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他们要进，然后主要呼召他们进入他自己的学校。那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当然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罗马书这些很重要的教导。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看保罗他不是不会讲长篇大论的道，但是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看所有的道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一句一句很短的话，因为都是为了实行的，所以你不必讲逻辑了。要紧就是说，你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里一定有一定的逻辑，不一定。你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它逻辑化了，反而有难处。那其实对于一个婴孩来讲，常常喜乐他记得了，然后不住祷告他又记得了，凡事谢恩又记得了，所以他不管碰见什么事情，他都记得说我要讨神的喜悦，他都记得说我要对得起神。所以如果他能记得这些就够了，这就是嘱咐嘛，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叮咛嘛，这就是安慰嘛。所以为什么小对小朋友讲话你需要重复，就在这里，他第一遍他没有印象，慢慢他就有印象，而且也许是很短的句子，那么他呢就记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你就看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第一，它是个依靠的生命；第二，它是个效法的生命。效法生命简单来说是儿子的生命，这个儿子的生命就是像主耶稣那样做儿子。你看见吗？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看见父怎样做我才怎样做。难道我们的主他不会做吗？但是他那个生命呢，是顺服的生命。他除了父之外，他父不做他也不做，所以不是他觉得对就做。难道我们的主没有自己的拣选吗？他只拣选父所拣选的。所以他，你看见他一生就像在克西玛尼的祷告一样，父啊，但愿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出生的生命刚刚第一个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启发那个生命，我们应该启发那个依靠的生命，他很自然的他就会祷告了，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很自然的他就愿意效法，我就愿意效法他的父亲。 那么因为在他的眼中父亲是最大的英雄，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像父亲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心愿吗？神的心愿不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毫无疑问，你看见这些的经历，这些的教导，就是刚好是在那个生命程度底下而有的教导。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的受主的引导，或者说我们今天怎样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见有两个管道，你如果仔细读这两卷圣经的话，那第一个管道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啊，这里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那一面来讲是保罗的话，但是他们不以为是保罗的话，他们认为什么？保罗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不光是保罗的话，就是神自己的话。所以当保罗说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如果现在保罗怎么嘱咐，其实就是神的话怎么嘱咐。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怎样的我们怎样的活出那个儿子的生命来，活出那个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第一，那是根据他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叫我才能够怎样，才能够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啊，神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 Logos， 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见在帖撒罗尼迦的话也是 Logos， 帖撒罗尼迦当保罗怎么说的时候，就是神要怎么说。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的劝，其实就是神在那里劝。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根据什么？要根据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是怎么回事呢？你若仔细来看这里第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这道实在是神的，但是要重要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外面的道还不能叫我们顺服神，外面的道还不能叫我们活出儿子的生命来，而这个神的话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工作，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这个运行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道，就是我们所说的 Rhema， 活的道，生命的话。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就把神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许多的旨意我们是明白，就好像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很多知道说这个冰淇淋不能吃，这个吃了以后一定会增加重量的，知识都知道照吃。所以问题就在这，难处就在这里，话是有了，说是冰淇淋不能吃，这个话是对的，但这个在我里面不起作用的。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知道说了多少的话，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接受引导，懂得接受引导的话，那我们你要看见不光是我不光是你、我们要听见神的话，而且神的话一定要运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产生果效。所以我想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要帮助幼嫩的弟兄姊妹，第一，当然我们要帮助他过一个依靠的生活，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但第二最要紧最要紧的，帮助他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那个顺服是他成长的秘诀，那个顺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护。你看父亲说不要过马路啊，不要把手放到插头里面，这是对他是个保护，从表面上是对儿女的要求，但事实上呢是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能够长进，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我们必须做一个明白主话，而且这些话一定要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心中运行。那弟兄姊妹，那你看见那个情形就不一样。那你看见说，那这个时候保罗对他们的叮咛就是主对他们的叮咛。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写这个书信，就着他们生命的程度，保罗知道他们缺少维他命 B， 缺少维他命 C， 他们最需要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些的时候，你看见保罗为什么讲对得起神，为什么讲讨神的喜悦，那就是说一个刚刚蒙恩的基督徒，这些对他们来讲是必须的。所以呢，弟兄们，你需要用主的话来喂养他们，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话不是系统的话，这个话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讲零零碎碎的话，但这些话能叫他们行。在这里讲的要圣洁，在那里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里面不一定有一套的逻辑，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顺服的。那如果能养成顺服的习惯，你看你这个生命就慢慢就开始长大了。那么这是一面，还有一面很重要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两节的圣经，那就是第一章第一章第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那这里很重要一句话，不用我们，有许多事不用保罗，那这是很厉害很厉害的话。我们再看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保罗不用保罗写信给你们，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所以两件事了，第一，他们很自然地把福音传到周围去，保罗没有替他们组织福音队，没有。那但是呢，不用，保罗说不用，有一件事他们能做。那么还有呢，你看这个什么这里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然后你再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保罗一面要写信给他们，但另一方面有很多事不用，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你懂了我的意思吗？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就需要读一节的圣经就明白了。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你就明白，约翰书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这里讲的不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是个认识圣灵的人，现在你看见吗？不用人教导你们，为什么？因为在恩膏在凡事上要教导你们，这恩膏就只做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如果一个人刚刚蒙恩的酒，有很多事圣灵已经教导他们了，所以圣灵怎么教导他们呢？圣灵就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在他们里面运行。所以真正叫神的话在里面运行的是什么？是恩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产生了什么？就产生了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就不用人教导你，就不用人教导你，就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翰明明说就不用人他明明说就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如果保罗不用保罗教导的话，那就证明在那件事情上恩膏圣灵已经教导了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帮助神儿女一定要很小心的。 我们千万不要越过圣灵所做的。所以你看见吗？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简单的来说，要顺服恩膏的教训。简单的来说，恩膏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结果呢，如果我们真顺服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了。所以我们或者说保罗所做的不过是提醒的工作，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既然生命在他里面，那个生命住在他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圣灵。那这个圣灵就根据已经存在他里面的话，就做运行的工作。然后呢，弟兄姊妹，他们就把福音就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根本来不及组织福音队，保罗只有三个礼拜，不到三个礼拜他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但是很稀奇，保罗不在，他们福音居然能送到乡村去，能送到周围的地方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我们以为他们等着保罗来差遣的，其实圣灵老早已经差遣他们，彼此相爱也这样。这件事不需要保罗教导他们，他们里面的生命有一个要求，要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所以我们，你看见吗？帮助神的儿女长进，是帮助他已经有，你不是给他他所没有的。他生命就是依靠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而且呢，恩膏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姐，不用人来教导，不用来写信，从最小到至大的他们都认识神，这是新约的特点。所以你看旧约不是这样，旧约如果你要旅行，你要问以赛亚，问耶利米，我到底回台湾是做华航好还是做联航好，那弟兄姊妹，那是旧约，新约不是这样。没有一个新约的人能够帮助别人告诉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能明白那是借助那个恩膏的人。所以这个不用不用不用就证明说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已经晓得了。有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跑来和你交通，那我们呢喜欢做老师，所以总是教人家这样这样那样，比方人家他问他和你交通，他已经觉得很有件事情不平安了，那么所以和你交通，然后嘛你就给他，那然后我们就讲一篇大篇的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帮助他的话，你要问他，其实你为什么来找我？你找我是不是你里面已经就不平安了？不过现在希望我替你盖个章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十个有九个，他来找你交通以前，他已经都知道哪件事该做，哪件事不该做。但是问题在哪里？那件，因为那件事刚好违反他的意思，他希望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弟兄帮他的忙，替他盖个章。然后呢，他说那这是年长就帮助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从前我明明知道有个弟兄，这个弟兄非常佩服一个弟兄，那么他觉得他愿意，他觉得这个弟兄太爱主太属灵了，所以呢当他选择对象的时候，他就到那个弟兄那里说，他说弟兄啊，我现在把我交给你，你帮我选择一个对象，你只要说什么样的我通通接受。你看你看见没有，他绝对的要那个弟兄替他选择。结果后来弟兄果然听他，所以你看也有弟兄愿意做这样的事，然后就真的帮他选择一个对象。结婚的第二天早晨，这个弟兄要去打那个弟兄，你相不相信？当初不需要那么佩服，现在也不需要那么生气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在新约时代，弟兄是没有另外一个弟兄能替你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我看很多神的儿，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胆子大得很，常常越过圣灵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幼稚，但是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个生命不是他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恩膏如果住在他里面的话，在凡事上就能教导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我里面。怎么住在我里面？顺服恩膏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道讲得很深，到讲得住在主里面，这是很深很深。但事实上呢，你如果根据帖撒罗尼迦很简单，明白吗？感谢主，恩膏的教训 就是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教训。但是圣灵的教训从来不离开圣经的，所以我们还得要把属灵的常识告诉弟兄姊妹。但是这些话在他里面必须要让圣灵运行的结果，然后他自己知道，然后他很清楚，不需要人教导。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故事。那我记得我的女儿她只有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刚刚得救，刚刚受浸。那我们那个时候就立定一个志向，就是不要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啊，因为这个对她来讲并不很好。她光有头脑的知识，但她根本办不到，她做不到嘛。所以我们就觉得需要让圣灵亲自教导她。所以我还记得她10岁的时候，她常常读圣经，那么他能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那么有一次呢，刚好我父亲生日，那么他就觉得应该送个好的礼物，买个金笔送给他的祖父。结果不小心被他哥哥看到了，哥哥就说：“哦，女孩子怎么可以送金笔啊？男孩子才送金笔啊，女孩子送手帕就好了。”所以呢，哥哥千方百计希望说能把他金笔拿过去送给祖父。但是我的女儿呢很执着，你表面上很温柔，她其实她知道什么是对，她怎么样都不改变。哎，但是很稀奇，但那天真的送礼物的时候，他送的不是金笔。所以我说，哎，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问我内，我说你不妨去悄悄地问问他，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不送金笔了，他明明买了个金笔还不送的嘛。所以后来他就告诉我内人说，他说其实我当初是不要送金笔的，但是当我坚持不送金笔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就开始说话。那我胃不光说话，一直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了，所以我就把金笔给了我哥哥。那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他恩膏住在他里面，这个对他太难了吧。我们也从来没有教他住在主里面，这个圣经里有，但是我们觉得他根本不懂嘛。但是很稀奇，虽然如此，他不会讲说是恩膏在里面运行，在这里面说话，说把金笔给他哥哥，结果他说胃在我里说话，一直说话，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了，我就把金笔给了哥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不用父母教导他，不用别人教导他。弟兄姊妹，这是最最快乐的儿女。你看，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圣灵都可以教导他。我们不可能跟儿女一辈子，有的时候儿女躲在被窝里面看小说，你根本看不到，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时候他不知道做些什么东西，他在看电，他给你的感觉他在玩电脑或者是很高科技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主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不用我们来说，圣灵已经在他们里面说了，这是我们给儿女最大的资财。但是很可惜，做父母的人，我们也千嘱咐万嘱咐，什么话都说了，但是你知道说我们永远赶不上圣灵说的。如果在他们还幼嫩的时候，他们能学会听圣灵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就可以放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帮助他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我记得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那其实我最喜欢逛书店，那这就是没有结婚的好处，你爱去哪里去哪里。但是结婚的不同啊，结了婚了以后，那也许我那人喜欢看别的，他不喜欢逛书店。但是如果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我看着书店又想进去了，那结了婚以后就不同了，我要看看他的脸色，他的脸如果是圆脸我就进去，长脸我就不进去了。那么长脸不是说你等等会怎么样有什么后果，结婚中间不应该讲可怕的后果的，对不对？婚姻之间不应该讲这个。但是呢，你知道，你如果不希望他忧愁，那么这就是就像你们要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你怎么做神的脸才是圆的，这是我们应该帮助神的儿女的啊。那么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这点上能够把我们的儿女教导成功，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放心。我记得我们那个第三个儿子14岁 的时候是最叫我们头痛。他妈妈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很多女孩子可以从一层楼，这个 shopping center 从一层楼一直追到第五层楼去，所以我的妹妹一定要跟着他走，到哪里就跟着他。我们也常常为他祷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等到有一年，就是他大概十四岁的时候，他这个打篮球忽然腿就断掉了，就一打就折掉了，折掉他一个暑假就不能够出去打球啊，他就很纳闷，很生气，一直在那生气。但是后来神对他说话，就像想起一个故事，说从前呢有一个小羊，那个羊呢总喜欢走自己的路，那么然后危险呢，所以牧羊人怎么办呢？为着叫这个羊啊再不调皮不走自己的路，所以羊呢牧羊人就把羊的腿打断。那打断的时候，那个羊以为啊这个牧羊人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很生气，但没有想到从此以后24小时都抱在这个牧羊人的手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24小时那个牧羊人的同在。所以呢等到好了以后，这个小牧羊这个羊呢就不再走自己的路了。那他可能是儿童班里面听的这个故事，对不对？但是很奇怪，那个暑假当他腿不行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那只羊，神把他腿打断，所以他印象很深很深，然后完全改变。早晨你不需要叫他起来守晨更啊，读圣经就不需要。你知道有的是父母啊逼得太厉害了，等到他18岁他就把圣经到后院就烧掉了，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儿女也，你要救助他生命的程度。我们当然巴不得他能常常亲近主，常常读圣经，那么主的话在他里面能够约束他们，因为我们不可能跟他们一辈子。所以感谢主，主是在听我们祷告。哎，那个以后你看不需要了，他自己可以起来，自己可以起来读圣经，他也自己喜欢聚会，对属灵的事有兴趣，因为他真的与主面对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福音送给人，我们不能生下来就算了，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在基本的生活上要建立，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完全根据依靠的生命，也完全依靠什么，也完全一个儿子的生命，或者顺服的生命，效法的生命，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不一面你看见最基本的功课就是祷告，另外一个最基本的功课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而且让圣灵来约束他，能够在凡，因为你要讨父神的喜悦，所以什么时候你做了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你看见里面的脸是长的，你觉得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那你就不要做了。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对年轻人是个保护啊。我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主，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年长的地方就是给这样的帮助啊。他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啊，你如果觉得平安你就做，不平安就不要做，这是很简单的功课，没有错啊。那我从前很喜欢看电影啊，那么信了主以后就不能看了，因为弟兄们说不可以看了，那我还是不大服气，为什么基督不看电影，圣经也没有说不可以看电影啊。所以呢我呢不看电影，但是我看电影广告，天天看电影广告。有一天看到一个广告，万王之王，那就讲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的。所以呢，哎，我想这个电影一定可以看了啊。那么但是我不敢呢，为什么不敢呢？因为我怕被别人看到啊。那不光怕别人看到，而且我那时候还在青年中间带一班年轻人，所以后来我想我找那个青年负责弟兄，如果他跟我去我就不怕了。所以后来我果然说服他了，我说呢，如果你要传福音，你根本不知道主耶稣怎么定时间，你怎么传呢？所以那个弟兄也糊里糊涂给我说服了，说服了以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真的去看电影。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台湾看电影啊，你要排队买票的，买票大热天呢、啊、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在责任上有份的、啊、我们后来想起圣经的话，你不可以绊倒别人呢、啊、对不对？你自己吃肉，但如果吃肉绊倒弟兄姊妹，这就不对了。你看电影你自己可以看，但你把别人绊倒了这个不行啊。所以我想为了不要绊倒别人，我们主要化妆一下。所以怎么办呢？那个大热天呢、啊、我们两个人穿了很厚的雨衣，就这么在那里买票。我们那个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个票的那个卖票的那个队那么长，一直等一等，好不容易挨进去了，然后呢终于进到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就觉得像吃了死老鼠一样， 其实我很喜欢看，但是怎么样都不行。后来我跟我那个弟兄说，我说我不行，他说我也不行，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刚干脆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当然还是小事，不一定是错的事情嘛。但是你看见，如果在这件事上养成习惯，等到我们真的错得很可怕的时候，你看圣灵有挽回我们的可能，否则圣灵不可能挽回我们。什么都是讲道理，现在年轻人你都是讲道理的，那么他怎么接受引导？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今天呢，我们需要帮助神的儿女，让他能够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顺服恩膏的教训，让圣灵在里面管住我们，常常说 no。那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青年弟兄姊妹一开始他根本不听良心的声音，这是最危险的。恩膏的教训第一点就是良心。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开车开了半天超速还没有感觉，而且还用个机器来看看警察在哪里，你看你看见这个习惯养下去不是个好的习惯。有的弟兄到了礼拜天，这个他甚至于单行道也开了，他说基督徒不能够迟到。那天他果然赶车赶路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不能顺服神的恩膏，不能够顺服住在主里面，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不用。这两个字很重要，不用什么意思？是不用我们，是什么？要圣灵在恩膏凡事上教导我们。那我们的用处在哪里？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根据我们所知道神的旨意，一句两句不是很长的话，嘱咐叮咛帮助他们，告诉他们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必须要让圣灵把这些话对他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果效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事实上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你发现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呢？你发现这两卷书呢的重点在哪？这两卷书的重点就是生命的故事。那我想在我们结束以前，很快的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里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愿赐平安的神。那这句话到了提摩太后书，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我们看第16节，同样的话，不过把神换成主了，愿赐平安的主。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你比较这两段圣经，这都是这两卷书的结尾，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出蒙恩的基督徒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平安两个字。一个基督徒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安。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主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一个人得救以后最清楚的最特别的一个信号就是平安，得着了赦罪的平安，他非感谢主，他现在不再七上八跳，从前犯罪的时候给他很多的控告，但是今天我们有了赦罪的平安。但是不光如此，不光得救的时候是平安的，一路上我们都是平安的。弟兄姊妹，什么你不管经过什么功课，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就有问题，什么时候平安就证明说主在我们是，这就是那就是我们已经学了我们的功课。所以我再说，在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但是弟兄姊妹，是谁来要我们学这功课的？是赐平安的神。那么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说是赐平安的主。那弟兄姊妹，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主做什么？当然赐平安没有错，但你读下去，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然后你读第三章，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 为什么圣灵用亲自这两个字？因为神的用人太多了，神的天使太多了，所以今天天使是效力，是为人为救恩的人效力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是神的天使替我们做的。有的时候你免于车祸，有的时候这件事那件事，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天使常常见天父的面，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事神可以打发天使来做的。你看见吗？很多事，因为天使是福音的灵，就是为蒙恩的人效力的。但是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有一件是他自己做的，他不骗老，他有很多的天使在那里做，他不要他们做，他自己做。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体，现在不光身体了，你看见吗？现在要长大了，如果灵魂和体都全然成圣，而且呢保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谁做的？如果这样的话，圣经说这是神亲自做的，他没有请天使代劳。不止如此，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赐给你们平安。你把这两个平行句子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全然成圣，什么时候你无可指责，这就是神亲自把平安赐给你。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挣扎，什么时候你奋斗，什么时候你没有平安，你不要和神讲道理。很多的事和罪没有关系，你不要以为说只要没有罪的我就做，不，因为神要你全然成圣。今天你不光用圣洁守住你的身体，还用尊贵守住你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王子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初蒙恩的弟兄姊妹，特别在生命里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救恩为我们完成最大最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平安。这是非常非常要紧。一面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得蒙保守，然后无可完全无可指责，然后这边怎么说？这边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前面是随时随事叫你全然成圣，这里是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你看这个结束是很美丽的结束，然后第24节，五章24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全然圣洁，我们怎么成熟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生命开始只是开始，但是就跟帖撒罗尼迦神对他们的旨意要他们全然成圣，那谁能够成就这事啊？神自己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最后我说一个时代的故事。我记得我这个50岁以前我就得了白内障，那得了白内障我就需要看医生，那时候我在巴西。那么我就觉得这双眼睛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后还要读圣经啊。如果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50岁以前呢、啊，他那个就好像葡萄一样没有成熟嘛，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白内障成熟一摘就摘下来，年纪大轻一点的，他说很可能后面会你不知道会受伤啊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祷告，就希望主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医生，贵一点不要紧。所以后来呢，我就从没有保险，我就从台湾巴西呢就到了美国。那么有人就介绍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这个眼科大夫。那么普通呢老人家的开这个白内障，他那个时候冷冻的手术是他要开这个伤痕是180度的这样开的，这口很大。那么这种他这个人呢，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现在已经都多半用这个办法了，就是用那个震动的办法，把混浊的部分把它震动以后敲碎的把它吸出来，所以那个伤口只有45度。那所以因为只有45度，所以很快的就会好。 那么而且呢应该没有什么后遗症。那么现在我回过头去看，给很多医生看，果然一点都没有错。虽然我得了白内障以后开了以后，他们医生说工作量一定会减少，但是主特别恩待我，叫我工作量没有减少。不过那个时候最叫我纳闷在哪里，这个医生在哪里，这个医生呢每天从长岛，就是纽约的长岛，驾了直升飞机呢就开到了他的诊所，在那诊所呢在帝国大厦，所以你看他很有钱是不是，因为他是发明人的吧。那我去呢，我当然很高兴呢，你能够找到这样的医生，他能够亲自给你开，他如果能给你开刀那是再好不过，那就好了。结果呢我就到了 Empire， 就在帝国大厦去登记，一进去我就心里冷了半截，大概200个人等在那里。那我说200人等在那里，那这个那这还有什么好看的，他谁都不认识嘛，对不对。那我说我可以一个眼睛花6000美金可以，但起码你要跟我讲，你起码要跟我讲10分钟的话，这个最起码的，对不对。结果你看他怎么做，他先是几个助理医生一个做一个看，这个查查那个查查那个查查，那等到我见到他，他最后当然是经过他，那我当然要把我一五一十告诉他，我告诉我的意思，告诉我还年轻，你要小心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话起码要讲啊，我如果花12000两个眼睛的话，你起码听我10分钟话一点都不为过嘛。他忙得不来，他是个大忙，你想想他要对付这个200人怎么办，那是忙得不得了。所以呢他我还没有来得及讲话，他已经叫我走了。哎呀，所以我完了，我就真生气啊！我说这个不行啊！我说这个万一开刀的时候，他也随便叫个人随便那么一做，那怎么行？他这么多助手嘛，是不是？大家都要跟他学嘛。所以呢，我就一直心中不安。我说这个花了这么多钱还不要你，但是你一定，他如果是名医，一定要给他开一刀才对。哎，所以很有意思。等到我真的开刀的时候，哎，他大概懂得人的心理。所以当他开刀的时候，他说 Dr. Chen you will be alright， 然后我就昏倒了，不是就昏倒，就这个迷药就开始发作了嘛。那以后我当然不知道，但是那句话是很大的安慰，你看是不是，这表示他亲自做的，表示亲自做的。所以我现在才想起我们的主啊，那个时候那么多的病人，全加百农的病人都在门口，都在彼得的门口，你看看，你看，但是他，我们的主真是都不像现在的医生一样。所以我们的神也是忙得不得了，你看这么多人祷告，他到底听哪一个的，是不是？神忙得不得了，但是感谢主，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要亲自把平安赐给我们，随时随地亲自。所以这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医生，我们的神是最了不起的宇宙中第一个大忙人，有很多事天上电脑就可以做，他这个千万的天使就可以做，但是神说这件事让我自己来做，让他的儿子亲自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引导我们，然后最后我们的全然成圣。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多借了8分钟，我这两卷书没有讲完，我想我们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来，我只能这样说，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来这里的话，我愿意继续，我们再看，因为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没有讲，因为主的话还是很多，那些还是需要交代一下，我想这样大家对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才会有比较很清楚的印象。那总的来说，这是生命的故事。那保罗他知道怎么对付一个幼嫩的生命，他自己在生命上怎样接受装备，还有你看你对于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们基本的功课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的去补课才行，我们总得要跑在弟兄姊妹的前面。你不可能劝他们顺服恩膏的教训，你若从来没有顺服过，弟兄姊妹你试试看，每天圣灵的恩膏的教训不知道有多少次，但是问题你听不见。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苦难临到约伯？你如果仔细去看约伯记的话，有好几次神说我2次3次对你说话，你听不见。所以等到约伯最危险的时候，神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叫他听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肯做个顺命的儿女，每天 你不知道有多少个机会你能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都听不见。所以有的时候神不能不用非常的手段，叫我们经过一点苦难，叫我们听见，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学过这个功课，我们怎么帮助别人学这个功课？我们没有学这个功课，你可以讲与住在主里面根本是个道理啊，你自己都没有住在主里面，主说怎么住在主里面，你照着这样这样的，就是凡照着恩高教训的顺服恩高教训，就是住在主里面，这样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叫我们里面儿子的生命能把它发挥出来，依靠的生命能发挥出来。那如果基督徒能把这两个大柱子把它抱住的话，你看看那个根基有多么稳定。我想这次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明天晚上我想应该给弟兄姊妹一点机会发一点问题，好不好？我想我们就不要继续了，明天，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因为还没讲完嘛，如果以后大家还有一次有追求的话，那当然我们还要第二组的书信。那也许我们讲第二组书信以前，我们稍微补一补课，我们把后面一些没有讲完的话把它补足了。好，我们低头有时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完成下午这段的时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虽然有千万的天使，有千万的仆人，但是在生命成长这件事情上，是你亲自把生命赐给我们，也是你亲自把平安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把我们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叫这些话能够落在我们的深处。主，也有人要回到原住地，你与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次美好的机会，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靠